往下看，22，四十此相，啊，佛呢四十此平满，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字有记载的，就只有华严菩萨，华严菩萨是四十此相，也就是上次我们在讲这个开头的时候，有稍微介绍到那个法藏比丘，好，有没有？记不记得？他判华严宗十门，在讲经的时候，十门的那个华严菩萨，好，那原先呢，人家也不知道他是华严菩萨，再来，后来呢，他入涅槃之后啊，他就入涅槃之后，他是肉身供养，那肉身供养的时候啊，有一次他的弟子呢，到西域里面去参访，要回来的时候就碰到两个天人，好，碰到两个天人呢。在好像在唐代的时候哈，很容易碰到天人的，我们现在好像都不容易碰到天人了哈。那么碰到那两个天人，他弟子就问说：“哎，你要往哪里去啊？”他说：“我要去请华严菩萨的啊两颗牙舍利啊回我们印度供养。”他说：“华严菩萨是谁啊？你不知道吗？不知道，就是你师父了。”然后他就不见了。他一回来的时候呢，就跟所有师兄弟讲了：“那赶快去开塔。”就一开塔呢，就发现那个华严菩萨，就是那个法藏比丘，他的那个前面那两颗牙齿他们不敢拿，就拿两颗牙齿旁边的那两颗，就是我们所说的虎牙那两颗就不见了，被他们请去印度供养。那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是华严菩萨。难怪呢，他在讲华严经的时候，那时候他在讲那个谁啊，十刹南陀翻译的这个八十卷华严的时候，他讲到呢大地哦震动，他开始开讲的时候是大地震动，然后涌现金光，天女妙化，好，他在讲华严经的时候，那大家看到那种瑞相就很欢喜，那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华严菩萨降居人间。其实啊，从古以来到现在，我们那些很多阿罗汉啊，很多的大阿罗汉乃至于菩萨都有自生人间。好，有一次好像是在明朝的时候啊，明朝的时候，那就有一个老法师，也是我们祖师里面很有名的其中一个，那他要入涅槃的时候，就来了一个范僧，那个范僧呢就跟大众讲啊，说我们来迎佛子，来迎佛子，你们听得懂吗？那一个大德啊，就是罗诃罗降世人间啊，再来我们这边度化众生的很多啊，所以你们今天大家会与会在这里，是不是普通的因缘？要善自生习，然后呢，要净除业障啊！净除业障的话，你们就会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做啊，怎么行。常常呢，安住在道念上啊，不要一天到晚打妄想。啊、再来23，此白其逆相。此白其面相啊，佛陀那个牙齿哈、啊、很整齐的，都是齐的。然后呢，他那个每一个都没有缝。那我们讲过啊，现在我们的那个牙齿啊，不是这里翘起来，就是那里凸出来。那有的人呢、啊，还去弄那个什么整牙齿的那个，弄上那个一个圈圈，那个铁的那个，有没有？听说弄那个很痛苦哎，有没有人弄过啊？你们这里没有人弄过，好。那你们师兄弟当中也可以有看到那个齿白齐逆相的，都没有在看，好，算你们有修行。好，那么齿白齐逆相，讲到齿白齐逆相啊，我们现在众生很可怜，所感得的果报都不好，有的人呢那牙齿龅牙的啦，有的人那些怎么样的，这个都是有果报的，什么果报啊？你常常啊口腔会臭啊，常常啊口腔会发泡啊，好，那个这些就口中啊因缘一讲话，人家就讨厌，你听到那声音就讨厌的，这样子的众生哈、啊、都是术士毁谤业，毁谤别人。好，那有的常常啊口啊嘴巴会烂啊，那喉咙会痛啊，痛到很痛的那个术士还是钓鱼啊。我曾经跟那个钓鱼的居士讲啊，我说你们如果去钓鱼啊，你们常常去钓鱼啊，如果没有果报的话，那么鞋我讲台语很顺口，你们讲这国语不顺口，钓鱼哪无果报啊，哈、啊， 那剔除也无人做，听得懂吗？这是国语怎么说？钓鱼的如果没有果报的话，那个剔除缺水的，缺水的就没人做。所以说，我们这个口齿的那种形象，事实上也跟我们果报有关系，啊，跟我们果报有关系的。那么再来，我们看24，四牙白净相。所谓的四牙白净相，它有一段一段哈，都是讲类似相同的。四牙白净就是上牙、上二牙、下二牙白净整齐啊。再来25，颊车如狮子相，颊车如狮子相，颊车就讲哪里？脸颊，佛的脸颊啊，就好像那个狮子一样，非常的圆满，然后有那个威德相。好，再来26，阴中金翼得上位相，所谓的阴中金翼得上位相，这个应该念叶哈，哽咽的叶哈，一个口在一个音，是不是叶？念叶啊，念叶哈，叶中得金翼得上位相啊。讲到叶中金翼得上位相，你们都知道佛陀曾经受过3个月马麦之报，对不对？好，那么我们那个大菩萨阿难尊者，每次要拿那个马麦给佛陀吃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悲啼，好，因为他要把马麦呢磨成那个粉之后，再拿去给佛吃，好，他就说啊，佛啊，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恶业啊，感得你啊吃的那马麦之报。那佛陀啊，每次啊看到阿难这么哭哭啼啼，那阿难怎么好？就看经典里面阿难好会哭哦。这么多眼泪这样，那时候佛陀就跟他讲，阿难你别哭，我所吃的东西你看是马麦，但是呢不是马麦的，好，然后呢阿难就不相信，佛啊，我看就是这个东西，那你怎么说不是呢？那佛陀就说，那不信你吃吃看。佛陀呢就把他那个马麦呢就分一点呢，给阿难尊者吃。可是同样是马麦，那些东西也是同样一个施主所供养，都是经过阿难尊者的手把它弄出来的。阿难尊者自己吃的东西就是马麦，可是当他一吃到佛陀那个马麦的时候，哇，简直好吃的不得了，神情愉悦，七情全放。他说，佛陀啊，你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他说，对啊，我就告诉你，我这个是上位相啊，我这个你们看起来是马麦，这个最少都是第六梵天在吃的饮食啊。那阿难就放心了，从那时候啊他就很欢喜，好，马麦磨多一点，佛陀你尽量吃。那时候啊就是那一次的因缘啊，舍利弗尊者跟那个目犍连尊者因为好像是舍利弗尊者又犯了那个头痛病还是怎么样子，他们就离开佛陀自己安居，就到城内，因为让居士呢供养啊，那医药比较方便。那一次的因缘之下，舍利弗尊者就思维到，怎么样能令正法久住，怎么样让法易灭。所以在解下的时候呢，舍利弗尊者就去跟佛陀请法，那佛陀就说，有戒法的话能令正法久住。那舍利弗尊者就说，那佛你赶快自戒。啊，佛就说，直我自之实质，就是那一段时间的这样子的因缘。好，再来，好，阴中金翼得上位相。讲到这个呢，你们，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当你们很欢喜念佛的时候，念到一心一意念佛的时候，你们的舌地，好，不是喉咙，也不是舌头，在中间交接的地方，自然就会滴下那种甘妙精液，所以你们口中常会有甘润，口中常甘润，甜甜的，很欢喜。然后呢，那时候你们呢，那个甘润精液弄到前面舌头的时候呢，有时候那个水就好像甜如蜜汁，然后往下垂的时候，就能够让你们的身心舒悦，然后呢，不起烦恼相，有稳定性。有没有人念佛念到这种程度啊？有，有哈，有哈， 好，那你们就去向他请教就知道了。好，一堆没有，哎，不好意思说。再来，我们往下看，27广长舌相。广长舌相呢，佛陀呢现啊，这个80岁老比丘相的时候，佛那个脸哈，你看他这样子在讲话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够生那个梵音？佛陀那个舌头一伸出来，覆盖整个脸面，他光现我们这个人的相哦。好，那我有跟你们讲过，在我曾经见过一个比丘尼，他也是很会说法哦。对，那个比丘尼身上就是有那个哈，他的肉，他不是很胖，但是肉就是圆圆满满的，然后不见骨。现在让我忽然间想起那个比丘尼，可是我只见过他两次。后来我想再去跑去见他老人家的时候呢，搬家了，搬家通常啊那种住茅棚的，他一搬家你就没地方找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消失在何方。好，那个比丘尼哈，他的舌头一伸出来哈，薄薄细细的就盖满了整个鼻头，快要可以盖满盖到眼睛这里，这样整个盖着。好，然后他身上的那个身骨哈，他那个肉啊熟肉就是肥肥圆圆的。因为他倒他的茶给我们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哇，那时候一看到，光看到他那两只手就起那种欢喜心了，柔柔肥肥，就是那种有弹性的样子啊。至于他这个是不是平满，我就不知道了，没有地方看。可是他那个脖子哈，就是这样子，都见不到骨头。我们这个还见得到骨头，他那都见不到骨头。然后呢，又不是很肥，不是那种肥腻腻的肥，就是很结实。那整个脸哈，就是圆满像那个比丘尼。他还是住茅棚的，不知道，听说他茅棚住很久了。一般呢、啊，住茅棚的很少现这种相的，但是能现这种相，他就是有大福德的人了。好，来，再来，我们好，广长舌相呢？根据经典的记载，好，我知道的啦，佛陀只现过一次，那次就是有一个梵字啊，哈，那个梵字，其实佛陀他们的32相80种好。在他们印度的那种婆罗门书里面哈，就是圣人出世的那种推，他们讲类似我们中国的推背图哈。圣人出世哈，他会有某一种相状哈，他们都有列在，就是他们是以梵天相来形容圣人出世。所以呢，那时候有一个梵字呢，非常的广学多闻哈，他就听说哦，佛出现于世间是一切智人，那么。如果他是一切智人的话呢，他就应该有一项，就是那种广长舌相。那广长舌相在他们的那个书的记载就是能够覆面，好，能够覆面。那么那时候他就想，如果啊他真有这种相的话，我就马上顶礼拜他做师父，如果他没有的话，我就要击毁他不是一切智人。后来那个梵字呢去到佛陀那里呢，在顶礼佛陀的时候，他一抬头起来，正好看到佛的舌头伸出来盖满了整个面，他就马上顶礼下去，佛我要出家。哈，那佛就说，善来比丘，须法自若，嘣，当下证阿罗汉。人家就是这样，看到那广长舌相伸出来又缩进去，好，无常苦空无我无我，证入空性。那我现在就没办法伸出来，不然也让你们无常苦空无我。哈，再来28梵音身众相。所谓的梵音身众相，就是佛陀所说一音演说法，所有众生随类各得解。有的在听一席法会的时候就证入菩萨位，有的证入出果，乃至于有的啊就是法眼净，有的就是发菩提心。所以常常我们在看经典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经典佛陀讲完法的时候，他就会讲哦，几万天子正发菩提心，几万天子正什么正什么，那就是随类各得解的意思。梵音就是讲佛陀的清净法音，宣流非常的深，非常的重，不是一切众生能够随意而解。但是呢，随你的心根基，你的根浅，你就接受浅法；你的根深，你就接受深法。再来，我们看第29，眼色如干青相。眼色如干青相，这个我刚刚已经有讲过 不过呢，在我们世间这里呢，稍微能看得到的很少，这种眼睛人很少。他有三个瞳孔。好，从历史到现在有记载的，智者大师是双瞳孔的。好，怎么是双瞳孔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瞳孔就是眼睛中间的那个白点，对不对？好，它旁边还多一层光晕。它的旁边多一层光晕当中，那一层光晕哦，是那个蓝色，那种干色哦，它好，你就好像看到那个水蓝色的大海，有没有？然后它反射折射出那种光芒，就在那个眼睛中间，它好像旁边还有一个，好像那个要辅助那个太阳光的那种光明啊，就是月亮，晚上月亮，你们有没有看过哈？我们都讲月亮戴帽子，明天一定天晴。你们连月亮都没看过，我看你们在这里就，我每天多少都会看到一下，你们连抬头的机会都没有，为了威仪，有机会瞧一下。好，现在看不到了，大概要15哈，你们送戒过后，你们抬起头，如果今天天气会好，那么他的前一天晚上他一定戴一个帽子，就是他周围会有一个光晕，那个干金像的光晕就是类似这样。好，那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还有呢，那个光晕哦，还有在我们的黑眼球，在我们的黑眼球的周围会有一层哈、哦，也是一个圆圈这样子，是有一点不是很明显的，是淡淡的橘红色。好，在我们的这是佛的干金像眼睛，然后在中间的地方都是。要不是咖啡色，那是又是水蓝色，不是像现在的那种美国人的那种眼睛蓝，不是，它那是很深广，那眼睛能够射透人心思，所有起心动念都能够，你一看到这种眼神的人，他就全身就起那种站立的，啊，站立是因为我们恶业太多才站立。如果你很欢喜心、清净心的人，你一看到这种眼神，你就知道，哇、哦，这个人是大威德人，你就会很欢喜顶礼下去。不过，我们的历史目前有记载的，我知道的就是智者大师，那其他的就不明白。好，好，再我们看眼睫如牛王相。你们看过牛的眼睛吗？看过，牛的睫毛是不是很大？好，又翘又长。看一下我的。听他们说我那时候是我小时候。小时候这种眼睛的人很恰，多恰你知道吗？我在睡觉的时候，他们趁我睡觉的时候可以放三根火柴棒。现在我的眼睫毛好像没有了。据他们说啦，他们那时候我们还很小的时候，我们那些姑姑啊常常看，他们看到我的眼睛啊，他们就想逗我，然后我就那眼睛就凶起来，他们就很紧张，就趁我睡觉的时候哈，就给我放那个火柴棒。他们说我那睫毛啊翘的程度哈，现在都用假睫毛，我的都不用假睫毛，一放下去就可以放三根火柴棒啊，你们就知道我有多恰。那后来我在想，那个眼睫毛像牛王，那未免太离谱了，那整个眼睛都是那个眼睫毛，那太恐怖了。后来呢，去印度一看啊，才知道啊，印度一看，他们那个每一个人啊，几乎每一个、啊，因为印度是黑人嘛，所以他们的眼睛，印度人的眼睛还蛮漂亮的，有没有？你们看哈，他的眼睛，然后他那个眼睫毛哈，就是自然的往上翘，人家出生在印度都不用假睫毛的，他就是自然这样子很翘。我后来仔细观察，他那个大概可以放到四根火柴棒。好，每一个印度人的眼睛差不多都是那样子，他只是形容哈、哦，那个眼睛哈、哦，就是炯炯有神，然后有威德的意思。好，眼睫如牛王相。但是呢，炯炯有神有威德，可是牛的眼睛它绝对不凶，对不对？除非那牛要发狂了，或是呢？发情了才会，那通常牛的眼睛都很慈善很和祥的。好，再来我们看31眉间白毫相。 眉间白毫像，佛的眉间白毫在这个地方。好，那通常啊，这个像的人我也有看过，但是呢是一根白毛，我每次拉就给它拉掉了，但是呢它会长出来，都通常都长得这么长。我在想它为什么会有这一像，可能它术士有观过白毫像，可能啦，不一定。那么佛陀的那个白毫像哈，在不知道哪一部经典就介绍得很清楚，它是好像是观佛三昧海经啊，里面就介绍这三十二相，就介绍得好清楚。他介绍到佛的那个白毫哈，一出来不知道几由旬，然后呢中间是空的，然后两旁边回旋婉转，各种金色的光绕着那根白毫这样子转转转。然后呢他拉长的时候，拉直的时候，令一切众生一看就解脱。可是当他缩回来的时候，自然右旋婉转就旋成一坨在这里。所以现在你们贴那个都不准啦、都不是这样子的，去拿一个大钻石给它贴下去，就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一根白毫，事实上那个白毫讲清楚了，就是从这里是射出一道白光，可是那个白光又能够随着我们众生的心意婉转，这样会卷曲。那说回来的时候，就像他的头发哈，那个罗髻头发一样，是一团一卷一卷弄在这里的那个白毫像。好，那么我们呢在世间呢，如果观这个白毫像啊，也能够成就啊、光你观这个白毫像也能够成就。好，再来顶层肉髻像。顶层肉髻像就是你看我们众生哈、因为那个贪嗔痴那个黑夜啊，就盖住这里。那佛陀因为没有完全没有这个黑夜，就我们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有没有，这里是软的对不对，摸得到就直接摸到他的大脑了。那很奇怪的是，我们为什么这里后来就硬掉了，其实这里应该没有骨头的。好，那佛陀那个肉髻像就是他因为他的脑中智慧非常的高超，所以他这个并没有被那个黑盖所限，然后那个脑力啊一直增长，那个脑啊视线视线像的那个脑就一直增长。所以呢你看有一些阿罗汉啊，他那身观智慧很高的时候，他这里就会有一个，我们都笑他的给流啊，这里就会有一坨，那个都是类似肉髻顶像。当然佛陀的肉髻顶像是更圆满，我只是这样跟你们讲。那你们听明白吗？所以当我们呢这个在不管是在密法里面呢、或是在禅宗里面有这种观想法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观想从我们的那个光明啊，光明从这里顶上入，打开这里，因为我们已经被那个黑盖所盖，所以这里都是黑。尤其是抽烟的人啊，抽烟的人很难观想的，他这个烟油啊都卡在这里。好，然后呢这里打开的时候光明从这里入啊，所以他们这个密法里面有一个破瓦法。什么叫破瓦法呢？他就观想那个佛像，好，从虚空当中你观想，从这里灌入，直接吸到心脏，经过到你的丹田，然后一口气吐出来。但是这种观想，你在学这种观想的人呢，有一段时间你的头会发胀，因为所有的气从这里出入，灌出从这里出入。但是呢，如果你那观想成功的人呢，随时随地你的这个神识啊，要脱离这个色身很容易的。那么在他们西藏密法里面，他们这种法呢，他们要有亲传，要有上师传，然后呢他还很容易，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在家居士他们没有学过这种法的人，那么他们的上师呢就会摸在顶上给他们引导，哦，你现在感觉到哪里怎么样子啊，我这里梗门已经给你打开了。那些居士就是因为信受上师的关系，哦，门已经打开了，所以他就在这里就慢慢出来慢慢出来慢慢出来，就从顶上而出来。因为我们神识啊，就是据以前祖师大德他们在说，神识是从这里入，你从这里入啊，所以要从这里出来这样子。至于怎么样子，你们就自己去参考看看。好，那么我们三十二相讲到这里，这时候佛陀说啊，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具三十二种大丈夫相。 但凡能够生我国度的人呢，都能够具足这32种大丈夫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如果他来我国不能跟我一样有32相的话，那我就不取正觉。所以佛的果德无量，要众生的愿那个愿力契入。如果你们不发愿，没有愿力的话，那果德就好像在空中，你就好像在空中摄受之下，而不觉得自己也是空中的一份子。我们现在好，请继续往下看身无差别愿。我们现在看身无差别愿。48愿当中的身无差别愿，第五愿，好，身无差别愿，我作佛时身我国者，端正净洁，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这一愿呢，是随着32相愿在发的。因为我们众生啊，这种积嫌心呢、啊、实在是很垢浊。佛陀已经跟你讲，你来我这里都是32相，那众生就会起那个积嫌之意，说哦，32相也有好跟坏啊，那我的是好的还是坏的？所以佛陀又在发这一愿。发什么愿呢？如果你我做佛的时候，你生我国者，端正净洁，悉同一类，每一个、啊、都很端庄，然后呢很清净雅洁，都是同一类。若形貌有差别，如果形貌有所差别的时候，有好丑之分，那我不取正觉，我不做佛。所以我有跟你们讲过，你们去到极乐世界的时候是属于完全平等性。怎么样平等性呢？在我们这里，因为有我执的关系，我们看这个人脸长长的，这个人脸四方的，这个人脸老了。可去到极乐世界，我是老人去的话，今天呢我是像这个老菩萨这样子，我去到那里，我所看到的人全部都是老人。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如果今天你自己长得相貌很庄严，你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所有你看到全部跟你一样庄严，你眼睛所见全部都是跟你一模一样的，由于跟你一模一样，你就不会有取舍之心，你就不会起增上增值之心，你就不会起漏劣骄慢之心，都不会。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啊，好无聊，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像我的影子一样，那也没什么好看的，我就安心念佛念法念僧，安住正道上，那你难怪念念当中会正定聚。这样你们听明白吗？所以如果啊，你们现在在这里心量很广大，唯唯大丈夫相，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你们所看到的都是跟你们一样上品上生的菩萨，每一个都是身量唯唯，你们绝对看不到那个小小的，连那个小根基的哈，他自己安住在小果上的，你看他都是跟你一样是等觉菩萨一样。这样你们明白吗？好，那如果是我去的话呢，我去的话，我所看到就是像我这样子邋遢相的，一天到晚就悠游自在啊，每一个都悠游自在，那我就可以更悠游而自在的。所以他说、啊、若形貌有差别的话，有好丑者，不取正觉。那个啊，就是要拉平我们一切众生啊所有不平等之心啊。这样明白吗？那你们在这里，如果啊你们在这里觉得这个也不公平，那个也不公平，劝你们介绍一个好地方，极乐世界最公平的，你们大家都往那里去。还有教你们一个，上次有教过的，当你们在起烦恼，对镜起烦恼的时候，你就去跟他顶礼，你是我的冤亲债主，请你快点往生极乐世界，你要报仇去那里才找我报吧。听得懂吗？啊，下次如果 有人触恼你，你就去跟他顶礼啊，就去跟他顶礼。你是我的冤亲债主，哎，请你慈悲，先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你去那里再找我报。现在我们都是凡夫，不要报了吧。我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发愿。哎，我的冤亲债主啊，你可别来找我，这臭岁会烂了身啊！我现在念佛，你赶快随我念佛。那你因为你是站在我见不到的因缘之下，而你来找我报仇，所以你有六，你有五种神通。你只要眼睛一想阿弥陀佛，脑中一观阿弥陀佛，咻，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你去那里等我，我绝对会去。你看我不去，你就拉我一把让我去。你们要这样回向啊，会不会啊？那你日子可好过多了。好，我每次一这样子发愿回向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愉快。你说我的冤亲债主会不愉快吗？不会吧。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寿命无量愿，寿命无量愿在哪里？十五愿哈，好，88页，15愿，好，寿命无量愿。好，第十五愿，寿命无量愿。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寿命亦皆无量。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其实啊，在座诸位，你们这些菩萨们，你们也是寿命无量，只不过呢，你们呢，现在自己的我执、我见当中，而常常的需要经历这种分段生死之苦。我用一个比喻，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你们寿命无量。今天你们会来到这里，欢喜听到阿弥陀佛四个字。好，前一生你们也是这样子欢喜听到阿弥陀佛四个字，在下一生你们也是这样子。如果你们不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下一生你们听到的还是不变异的阿弥陀佛四个字。所以你们与阿弥陀佛四个字那种不可思议的名号功德力的时候，是不是你们当下寿命也无量？听明白吗？有没有听明白这个？那你们变幻不定的只是这个报体，这个色身一下子又升到这里，一下子又升到那里。你们要知道，我跟你们讲一个公案。在杭州啊，有一条河啊，那时候那条河很大，有三个专门在卖鱼的渔夫，卖鱼的渔夫，他们每一天晚上他们都会去把那个整个那条河上所有人家捕鱼的鱼都买过来。买过来之后呢，这两个人啊，两个还是三个，然后呢他们才去吃饭，准备第二天就把这些鱼呢弄到市场上再去卖。结果啊，里面有一个人，那是后来的，后来是居士，他是跟人家合伙买鱼的那其中一个。那一天呢，买完鱼的时候啊，他觉得很累了，他不想去吃饭呢，他那朋友就自己去吃饭了。这时候啊，他突然间听到好像有人在讲话的声音，就在他那个大船上，他听到就有人在讲话的声音。他觉得奇怪，这时候我那个朋友不在了，怎么会有人讲话呢？左看右看，没有人啦。结果呢，他就听到那讲话的声音是从他放鱼的那个仓库里面传出来。他还想，哎，我这里面怎么会有人啊？结果他打开那个仓库一看啊，所有的鱼啊都站立起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声很大，震的那个整个车整个那个船啊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居士吓得发抖啊，一看到这样子就把那个舱啊，他那个船舱不是下面有都有那个一个可以东西可以倒进河里吗，他就把那个门打开，把那些鱼全部倒掉。他吓坏了，他没想到每一条鱼，那里面有几万条鱼，因为是刚捕上来，都是新鲜，还活着。 可是呢，刚开始念佛的是其中四五条，后来弄到整条船的鱼全部一直跳起来，都直立，然后都念阿弥陀佛。然后他很害怕，他就把他放走了。放走之后啊，然后他那个朋友回来，他就跟他讲，他跟他讲说，那个鱼都会念阿弥陀佛，你知道那个阿弥陀佛是什么吗？他们都还不知道阿弥陀佛是什么。他说，你把我的那个钱吃掉才说嘞，你还好意思说你要赔我钱。后来呢，那个后来的那个居士啊，他就把那个鱼的钱全部就是拿给他那个朋友，他再也不敢做卖鱼的生意。结果第二天呢，他那天晚上他就一直在想那个鱼念阿弥陀佛的情况。然后第二天哦，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他就决定他再也不做这种鱼生意，他就上船，那条船也就给他朋友了。他上船的时候，走在路边，突然间想小便了，他就去跑到路边的那个芦苇当中了，就蹲下来就小便。一蹲下来的时候，他蹲的地方旁边正好就有一包东西在那里。他想，是不是有人跟我一样在这里小便啊？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打开一看，正是他昨天付给他朋友的那一笔钱。好，上面还留四个字：还汝于子。还汝于子，听得懂吗？听你的耳朵啊，还汝于子，就是还你买那些鱼的钱。你看，他已经堕落到畜生道的鱼当中了，这么几万条鱼，一个两个四五个念佛的时候，所有一万多只都跟着念了。哇，那个声啊，声音震动到整个那个河，连那个船都震动，一下子爆体啊，分段生死，又去做鱼。可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寿何曾舍过你们？几时曾经离开过你们？没有，都是你们自己隔离的。你们一起烦恼，你们就远离佛了。可是你们很欢喜，赶快再用佛号正念再拉回来的时候，当下你们就在阿弥陀佛的心中啊，在听阿弥陀佛，都在你心中在听阿弥陀佛，你在阿弥陀佛的心中念阿弥陀佛，那你们都是真佛子。而那时候你就持圆满戒，当然你会有习性，所以你所有的戒法你也该随学。这样听明白吗？好，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你们就很容易就能够明白，你现在在念佛的人，其实你们都是阿弥陀佛国的人，不管是声闻，不管是天，不管是人，你们的寿命都已经无量了，都已经无量，只不过是你们愿意远离，然后去接受，乃至于沉沦入分段生死的苦痛当中。这样你们能够明白寿命无量吗？明白。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请诸位三知识呢，请你们翻开73页。舍利佛，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尽十劫。这里呢，好，我已经讲过，前面呢，是讲的是一报庄严，那么这里所讲的是我们呢往生的人以及弥陀佛的正报庄严。那么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呢十劫，但是呢法身呢无所谓成或者是不成，不应该论劫。可是呢这个报身呢，因为因缘因地所种的一切好种子都已经圆满。那果呢已经成熟了，所以因缘果满名成。那么应身呢，就是应化身，能够示力，能够给一切众生指路，那照着这个名号而学也能够成就，所以报身与应身都可以称为论解。那么又法身呢，是因为修德修道德而显，那么也可以论解。可是呢报身呢没有所谓心得或是旧有，所以应化身也是好像那个水月映川一月映千江水，千江水中皆有月，那么也没有所谓的成解不成解，所以也不应论解。 他这里是以双方面来说啊，法身什么样情况之下不应该论结，什么样情况之下可以论结。讲这样子的时候，我在这里在讲密陀经，诸位在听密陀经，就如应声如月应穿一样。在这里，我这里以月光啊，乃至于佛光普施诸位，引发出你们内在心中的佛光，也等同月光一样，一应应千江月，月月都是月。好，千江当中皆有月，月月归一月。好，归什么月呢？归阿弥陀佛这个月。好，所以我一直跟你们强调，让你们转念净除业障，事实上就是以你们的心愿应所有虚空当中六道众生心中之愿，然后呢，六道众生呢随你之机起那种欢喜心，发愿随你纳归到你阿弥陀佛这一愿。这样听明白吗？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请翻开74页，请翻开74页。三身呢，法报化三身，一成就一切成，也没有所谓的成跟不成，只是随机应化。所以佛受无量经十解，只是为伺机让众生说法，现在当正法当中，乃至于未来未来我们前劫千佛的八万大劫当中，这个净土念佛法门都还实证未央。什么叫实证未央呢？就是日证当中的法门呐、就是日证当中的法门。所以呢，普劝三世众生速求往生，同佛受命一生成伴也。那么又舍利佛，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好，再来这一段就要开始讲到前面呢所讲的都是弥陀佛的正报庄严，那么现在所要讲的就是往生弟子的正报庄严。他说他方定性二圣不得生彼，若先习小行，临终回向菩提，发大誓愿者生彼国矣。佛顺机说法，令断见思，故名罗汉。这里呢，所说的他方定性二圣，就是那个顿根罗汉。他一证入空性之后呢，再也不想度众生，再也不想出离，就永远都待在那个犯界当中。犯戒就是那个犯普天犯众天，他就待在那里，他就不想离开了。那个叫做定性。定性的意思就是他就守着那里，他觉得他这样够了。那么他就像石头一样就不动了。那他也不可能证入佛的果位，由于这样子他也不可能想要知道佛净土的果报庄严，他也不会想要说再去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去学菩萨行，都不会，所以不得生彼。听明白吗？那你们在座诸位都是属于不定性二圣，因为不定性二圣随时可能堕入这种定性二圣，随时可能去向菩提道，而且顿超。所以在同参道友之间，乃至于我们现在来给诸位结着法缘的菩萨们，都应该劝发你们由转小向大，而不让你们落入二圣根当中。这就是好像我劝发你们说，你们在学界不要只是在境界上在那边绕，不要只是境界上那些疑鬼，要真正去入佛自界的悲心。佛自戒为什么这条这么字，一定是利益我们修行的人，也要利益一切众生的。你不要以为只是利益你自己而已呢，不是，佛在自戒它不是只有利益你自己，它一定是为了守护一切众生，不要起机嫌心，乃至起因众恭敬心，这样子利益众生 而又利益你。佛在这每一条戒都是双方利益的。如果你们只是在你们的自己境界上在那边绕来绕去绕不出来，你们就起烦恼的话，那你既对你自己既不能利益，你也不能利益他人，那就不是佛自戒的本怀了。那你如果自己搞不清楚也搞不明白，那一天到晚要人家来判你，你何妨你自己深入有骨气一点，好，我翻遍三藏十二部，深入力藏，然后圆通无碍。你们不是说持戒律这样子那样子，那我干脆我都不要，我念佛往生，我念佛就是圆满持戒，不能这样子啊！你这样子怎么会有善巧方便度众生？你虽然说你我不发愿度众生，但是你念念当中你都要想办法为众生解决，你虽然行没有做，你念念当中还是慈护众生，所以你就应该发大愿，好，我深入律藏，我不能做律师，我就就近圆满解决所有一切众生，我私底下解决可以吧？我不要台上桌面做律师，我们在下面，我私底下跟你解决这样。那你要私底下解决别人问题，你必定要就彻证之道了达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才可以嘛，对不对？所以从今而后，你们就开始，好，我们这里是持戒律道场，我就深入律藏。深入律藏，然后把它研究透彻，每一戒当中都让它圆解无碍。唉，那我就会很感恩你们，我来的时候就可以如意自在。先拜托拜托，这样，不要一来，师傅，你那鞋子不能这样放。好，不要放哦！我应该放哪里？我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就在问他们，我的鞋子应该放哪里？哪里可不可以放？不可以放，那我都不放。搬个鞋子，搬了两三个位置。如果你们的戒律是这样，我还真怕来哦。再来，他说他放定性二圣，不得生彼。若先习小行，若先习小行就是小圣了，临终回向菩提发大誓愿者，生彼国语佛顺机说法，令断见思，故名罗汉。这个讲的就是我们如果在人世间是一日一夜八关斋戒，或者是说你在人世间终生持戒，你去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你在这里终生持戒，好，回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是在中品上升。如果你们又读大圣经典，又常常起慈悲心，发那个善心护一切众生，愿他们都成菩提，你用这种心都在上品位。如果你们仅是以持戒回愿往生极乐世界，是在中品上升。好，那像这样子的话，你们去到那里，中品虽然是中品上升啊，去到那里花马上开，花一开你眼睛一看，哦，佛在那里，就证罗汉果了，那也不错啦，我觉得。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会选择最后一天的八关斋戒，中品中生，花开正出果。好，我不能教你们这个，我应该教你们，你们在持戒当中应该要念念发广大心，然后护持一切众生都能够发愿随你往生极乐世界。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去到极乐世界都是上品位，都是上品上升。好，那么如果你们持戒，你们持戒哦，那你看到人家那个大圣人呢，他们诵大圣经典，可是他们可能威仪不是很好，没有持戒，可是你不毁谤大圣，你都不要去毁谤他们，也不要讲说他不持戒，也不要讲说他怎么样，你都不要去讲，你就好好持你的戒。那你以随喜心，他那大圣可能有善巧方便，以这种随喜心的话，那在上品下生，不毁谤大圣。好，所以大圣行者所作所为不是我们能够明白，那其实也不是大圣行者，那光面对面这些菩萨做什么我们都不明白，那不能毁谤，我们不要毁谤他，到底修什么恨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要毁谤。像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回愿在你们持戒，然后再回愿往生极乐世界，在上品下生，不毁谤大圣。如果毁谤大圣啊，就不知道了。经无明文， 但是可以明确知道的就是谤佛谤法谤僧啊，还是属于一忏题。所以我讲过，你们这里是属于不定性恶圣，你们还是属于不定性恶圣，你们应该用你们自己的善力因缘全部鼓励自己去向于大圣。大圣虽然行是持戒限威一向，但是心内念念当中要去向于上品位才可以，这样听明白吗？当然愿要取上品啊，如果佛来接你就好赶紧去啊，不能够在那里堆。听得懂这句话吗？我们的所有愿力，我的愿都是在上品上升的。上品上升就是花开能够证入无生人。我的愿力是这样，今生在这里能证无生人当然是最好，可是看我这种根器大概是不可能。所以老实一点，什么时候证无生人呢？转中阴身的时候证无生人。转中阴身的时候证无生人，那你们就老实一点，不要太执着，很多事情不要我执那么重。那时候你们当下哈，那个这个色身不能动啊，神识要脱离，要脱离的时候，那个时候叫转中阴身。那时候转中阴身脱离这个色身，知道当下无常、苦、空、无我，是属于空性啊。那么又见到佛身广大如虚空，当下证入不生不灭，就是转中阴身证无生人。那个也有机会一上去就花开见佛，可能你从这里蹲出来就花开见佛了，那样子的几率会大一点，比现在这个色身的框子啊可能大一点。所以我一直教导你们的方法都是愿要发上品愿。当然了，如果到时候那临命中那你嗔恨心一起来，我不要听到哪个叫我的声音，他叫他不要来给我助念，那佛还是会现小罗汉像，那我还是去啊。那时候我还是去，为什么？因为我在这里曾经听闻般若功德力有大圣种子，所以我去那里还是很容易很有机会就顿超上品。所以我告诉你们，修口就是修德，口业很重要，不要四处随便讥嫌人家，也不要去讲你不持戒，你那么多地狱，心中都是地狱相，给对方也都是地狱相，不好。下次你心中都是上品相，给别人的心中都是上品相，那佛来接 QQ 的赶紧去。捡到的你就好赶快去了，你还在那边我要金色的莲花，那万一你那个回转心又回来的话，那就惨了哈。听明白吗？这些都是绝招，这个都是我自己平常啊对的资粮。通常碰到状况的时候，我碰到二境界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啊，这个家伙，然后我就会开始思维，哎，这一定要增上，不能跟他下去。所以纵使这亲情在纠缠的时候，我都不为他所服，我会私底下起惭愧心回向，但是我在行境界上，我绝对不为他所服，我不能啊一下跟他流转下去，不能的。所以你们要知道，心我们转马上转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在转，可这个行啊绝对是要安住在正道正慧上，那就显得戒律真的非常重要。好，不是开玩笑啊，戒律很重要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好讲到这里，再请诸位来看一下声闻无数愿，声闻无数愿第十六愿。声闻无数愿，我作佛时，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那么所谓声闻呢，就是佛陀住世的时候闻佛的教法，听佛的音声，善于思维佛法的妙谛，那么而悟证苦集灭道啊，那就叫声闻。那么所谓的必知佛，就是在没有佛的时候啊，没有佛的时候呢，他自己啊悟证
花开花落因缘时节，而体悟十二因缘法，体悟十二因缘法而证入比那个声闻果位高，但是呢也比不上菩萨的种种善巧方便，也比不上佛，但是必知佛的话呢位置也在菩萨以上，还比菩萨还高。所以那时候佛陀在受记啊，那个六旬比丘啊，我不是讲过六旬比丘其中两个证阿罗汉对不对，那另外两个升天证出果，另外两个呢，另外那两个就是好像是马术啊，马术跟满术，你看他那时候哦，六旬比丘的威仪啊就胜过那个无相好佛，可是呢他那个谁啊，南陀，不是南陀，禅陀比丘啊，禅陀比丘要去世的时候啊，哦，那个禅陀比丘还是真是厉害，我有时候看到这些真他是简直太厉害了嘛，怎么厉害你们知道吗？他去世的时候他所有的财产留下40亿金，弄得整个国王啊，那个国王啊，人民啊，家族比丘全部要争他那40亿金，他所留下的财产哦，所以他的福报，他因为跟佛陀牵马，那个福报就这么大，牵来牵去就牵入他家去了。好，那后来啊，佛陀就说，这个照顾他的人可以分一些，好，照顾他的人可以分一些，其他全部入生国王，世间人民不得争。世间人民为什么要争？这个是从我那里拿去的，这个是从我那里拿去的，这个是我供养，是我布施的。哦，你看那个禅陀比丘，那福报这么大。可是啊，他死的时候啊，他也是好好用功，他证阿罗汉果。禅陀是证阿罗汉果。好，那另外那个马术跟满术这两个菩萨呢，就是喜欢种花的，很有技艺的。他喜欢种花，他的才艺啊、歌唱啊各方面都很厉害的。他们两个呢死了之后呢，堕入龙道。但是呢，佛陀受记，在我入涅槃之后，他们很快会从龙道里面出来，而证必知佛果。因为他们喜欢呢，在三年树下那个记忆很高，所以他们由他们自己的那种记忆当中，就能够体证十二因缘法。那讲到这个呢，事实上佛陀要为我们讲的就是说，嘿，所有的众生啊，再怎么恶，佛都不舍。何况你们不是最恶的众生，你们还是属于上善的，算是上善不错的了啦。好，那你们自己处在不错的位置的人，那应该就要有不错的人的心量。这时候啊，好，其实讲到声闻天人无数，世上佛陀也是为我们这些凡夫而设。为什么为我们这些凡夫而设呢？那我们会想说，就有人问过我这么问题，那去到极乐世界是以意念去啊，那有没有身体？我说当然有身体啊。对于要有身体的众生，佛陀当然要给我们身体。那他就问说，那享受是不是像天上一样？我说当然啊，那里有天人啊。所有他所讲的，我们能想出来的任何一种因缘，你只要你开口要就有，不然怎么能够叫任运自如呢？所以这时候佛陀他就讲，我做佛时国中生人声闻天人无数，可是他现的虽然是声闻天人无数相，但是实际上他所行的所学所做的全部是大菩萨法。这样听明白吗？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以百千劫悉功计较，若能自其量数者，不取正觉。而这里所要摄受的就是，虽然你所学的是二圣法，虽然你所做的是凡夫行，但是只要你乐意欢喜愿意发愿来生我国，那么纵使成了圆觉的必知佛啊，那些菩萨们都不能够算出来我国中有这样子的天人有多少。为什么呢？因为光释迦牟尼佛他就讲， 大行菩萨往生极乐世界有67亿，对不对？可是佛陀设立小行菩萨往生无数，一个娑婆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小行菩萨就有无数，何况十方恒河沙的小行菩萨往生岂可得数？所以只好以无量亿来说，只好以无量亿来说。那么讲到无量亿的时候，就讲到说佛陀所摄受的一切愿，全部为无量法门开遮慈眼，一切众生皆入我国当中。所以不管慢一点早一点，你们都将会是与会清净大海众之一。如果你们愿意让自己懈怠，那你们就继续玩一玩啊！如果你们觉得这里已经不怎么好玩了，再怎么玩的话就是如此，那你们就精进一点，转念成菩提，心心念念为利益众生，心心念念唯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其他念头都不要了。这样听明白吗？明白。好，这声闻无数愿。好，再来。闻无数。那么再来，你们看一下。由于有声闻呢，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宿命通愿56页。第六愿。第六愿，宿命通愿。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佛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若不尔者，不许圣劫。讲到这个宿命通啊，其实你们自己也都具足这个宿命通，只是你们执着而不自见。为什么执着而不自见呢？我告诉你们，你们就知道自己有宿命通了。譬如说，今天你会感得，你今天现出家声闻相来到这个寺庙里面，那么你碰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跟我蛮有缘的；你碰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看起来蛮讨厌的；那你碰到这个人的时候，就觉得不讨厌也不有缘，就淡淡的。在这当中呢，有缘的这个人呢，是前几次新认识的，看到新朋友都不敢拍，听懂吗？看到新朋友都不敢吼他，所以所结的就是善缘，先对他好一下。那善缘的话就是一次两次，然后呢，就觉得后来大家一盏悟心就起来了，然后就做眷属了。这个就是看到蛮有缘的人。那看到讨厌的这个人呢，那就是更久远的朋友了。为什么？由开始看到这个人欢喜，然后慢慢的就爱，然后就成眷属。眷属之后，他也有他很多因缘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得不到，不能完全满我意，就起嗔恨心，嗔恨心就相恨，就相积嫌，就相仇杀。好了，所以看到这个人就讨厌他。那平平淡淡的，你看这个是刚认识的，平平淡淡，这时候都不要欢喜，也不要讨厌，结佛缘就好了。大家赶快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这样就好了。你们这样子去看，哪一个没有宿命通？我问你们，一碰到人你们就知道了，你还没宿命通对不对啊？听得懂吗？那他说自知无量劫时宿命，你们这样子思维，自知无量劫，你们做动物做什么，跟这一群人在一起，或是跟这一群人争地盘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人，那个自然架势就起来，要跟他争地盘。你看到这个人，那个以前呢曾经用口舌伤你，你看到他，你自然那个舌头就跳动，就想要骂他。你不是无量劫的宿命，你都知道了吗？那因为我执在欲当中摩擦不定所以你们就不会去思考到这边。可是去到极乐世界，这些全部沉淀，静止了，既没有让你积嫌的对象，人也跟你长得一样，你还要嫌什么？你还要比较什么？都没得比了，你全部静止，你就像在看镜子一样这个跟这个这一次是这样，跟那一次是这样，是这样，一塌糊涂，真是无聊。那所以看，就是一塌糊涂无聊。看一看。
哎呀，那觉得不好玩，好好在入境圣定句当中。所以一个念佛的人呢、啊，确实能够记住宿命通，而且那个宿命通在极乐世界，他完全没有机弦声，没有机弦的声音，所以他所看的真，然后透入，所以他能够知无量劫宿命，不只是自己知，因为就像看水一样嘛，你清清楚楚，任何一个众生的宿命，你都明明白白。这样你们听明白吗？那你们还会去参求啊、等一下、外面很多啊，现在外面很多那些人够意思，那些钱都如果都拿来给我多好，你看我替他们做福作业，做那个善业。现在去推个命盘，五百块，那个手，摸个骨啊，摸个这样子手骨是富贵相，这是什么相？一万块，等一下看个手罗纹又是几百块。然后就推算一下你前世是什么，哎，有够笨啊！有的人这样听下来，你前世是一只猪啊，你就当你前世是一只猪啊，真是的。那时候说不定这个人业力刚好脑海中现猪像，他就说你前世是只猪啊，你就前世是只猪啊。所以世间人真的很可怜，你们要知道，你们学佛哈、啊，学佛行仪，学佛智慧。你们要大欢喜，也要大勇天真啊，这么有智慧，这么好，这么深广的那种学无不尽，尽而无所不知的情况之下，你们怎么好有那些时间去浪费在那有的没有的时间观音上？一入佛的智慧之海，永不退转。听明白吗？虽然我们还不能明白，不然有一个方法，听佛的话，死诵经，把烦恼什么的都靠着诵经那里，他继续在引线哦，他不是没有，他继续在引线，你不要管他，死诵经，一直诵，一直诵，一直诵，诵到你那个业力过去，一点一滴，然后你不为伤头，不为他所动，一点一滴一直过去，那你就慢慢会明白，哇，佛的智慧真是无量啊！所以我告诉过你们呢、啊，所有的套路啊，工作啊，吃了几十样啊。只有这个出家饭吃的不后悔，为什么？因为佛的智慧如海，其实是如海，简直不可限量。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请诸位善知识翻开，我看一下，现在是翻开74页哈，74页，天气又转凉了哈。天气转凉的话，你们就比较要啊？
要不要关一关窗？
我不冷，不要关，我喜欢空气好。就是它的，只要外面的湿度哈、哦、比较是潮湿一点，我就过敏了，就会过敏，过敏就一直打哈欠，然后就是塞鼻，比较严重一点就流鼻涕。我是要告诉你们。天气一冷，你们比较注意的，这风池穴这个地方，就是后面我们颈椎骨这个脊椎哈，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呢，就是你们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两边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受寒的地方。如果你们这两个三个地方有弄好的话，那就会好一点。哎，我是要讲这个，不要我一讲天气比较凉，你们窗户又要关起来了，我真受不了，你们那窗户都关死了，真是的。我们昨天讲到哪里？宿命通，今天讲天眼通。天眼通愿60，第七愿，七愿，天眼通愿，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所作善恶皆能动事，若不尔者，不取正觉。什么叫天眼呢？在经典里面他讲到，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呢会有五眼，五眼的话可以照真达俗，照呢是用智慧的光明照了真实本迹。什么叫真实本迹呢？就是实相义，不生不灭法。达俗呢，就是通达一切世间相，所有的起灭相我们都能够明白。他这里讲肉眼简则，
我们呢用我们的肉眼来看这些世间相的时候啊，能够拣择什么呢？拣择一切善法，那一切恶法不取。好，再来天眼通达。天眼通达呢，就是能够一切无碍。通就是啊通彻，达就是到达，到达一切无碍之处。那么通常呢，有的人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譬如说以前有一个禅师啊，那个禅师呢很喜欢坐禅。那坐禅的时候啊，他常常呢在坐禅的时候啊，他就在静坐当中呢，他有时候张开眼睛啊，疏通筋骨啊，他就能够看透那个墙壁，然后呢看透到大殿当中他们师兄在拜佛啊，在那里干什么的情况，那个叫天眼通达。但是呢那个是因为他坐禅坐到某一个程度清净心的时候，那种清净现象与那个所有的隔碍啊融合一体，能够穿透，那种会退失的。好，会退失的，也就是我们一般呢世间所学的这种啊，像有的人呢、啊、在有一些西藏哈、啊、西藏的喇嘛、啊、他们学那个开天眼，他们开天眼呢，他们说天眼呢就在我们的啊双眉中间这个地方啊，中间这个地方叫做什么，这地方叫做什么，印堂，不是印堂，这个地方叫任擦呀嘴啊呢，人中在哪里你知道吗？好，所有的人都知道，只有你说这里是人中。好，这个地方叫做印堂，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另外一个名称，在双眼中间这里。好，那么他们那个西藏啊，西藏哦，这喇嘛哦，有那个专门哦，在那个医症啊，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医症？有一种呢在那里面叫做医症喇嘛，好，从小就被培养哈，就是专门学那个所有的医术，那些医术哈都是从那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降基人间，那时候那个